欢迎来到咕咕卡，我是主持人咕咕，
我是家球。
我们来迈向新一季的计划，就是我们要好好去录音，但这在上一次的录音也是这样重生。
有好的开始啊，至少有开始录了。
对，上一次我刚好嘲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我要去神冈拜访厂商的时候呢，我就刚好打给虾球，因为我觉得他在那个时段也许应该有空，可以再陪伴我这段路上瞎聊。
你就直接说我很闲啊。
没有嘛，我讲，我觉得直接说人家很闲，超级靠背，好像说我觉得你全世界做你最忙哦，我很闲哦之类的。
还好啊，我是真的闲啊。
我跟你讲，那一趟真的，我们看一看，我们真的是聊40几分钟，当下我都真应该决定，应该把它开始录音才对了。
欸，我也很意外，就这样聊了30-40分钟吧，40多是不是？我记得。
对啊，我们应该是从啊，对，我记得那时候我是更新你，那时候你说什么，你的钥匙掉下去那个事件嘛。
啊，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跟听众再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就是说。我记得好像在过年期间吧，忘记初几，我就看到虾球的 Facebook 的动态说啊，掉下去之类之类之类，我就再请虾球再还原一下当时的状况。
欸，也是很衰，好像是初五的事情吧，初五还初六，我记得是礼拜六，所以应该是初五。
嗯，
就那个时候很衰啊，因为我原本。大家都知道我平常就是骑着车，然后在快速道路南北跑来跑去啊，不是北中跑来跑去嘛。
嗯，
啊，然后那一天就很扯啊，我就原本因为XMAX的前面有一个小小的置物箱，
嗯，
然后酷酷应该也用过吧，就是那个要按下去，然后它会弹出来，
摸起来很有质感，那它的深度我也觉得蛮好用的。
欸，对，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蛮 OK 的。
嗯，
可是呢，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我骑车骑在快速道路上面，然后一来风很大，然后二来是车很多，然后那个时候骑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一个置物箱突然弹开，
嗯，
然后理论上来说，弹开就弹开嘛，就压回去就没事了。可是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弹开的一瞬间，钥匙跟着它飞了出来，
干，真的是超夸张的。
对啊，然后我想抓又抓不到，因为那时候车太多，风又很大，然后我随手去抓，没抓到，它就刚好下海了。而且因为我那时候在六一快速道路，就是那个中彰大桥那边，然后两边就是那个出海口嘛。
嗯。
啊，你看到它下去了，你也不能做什么、
啊。我那时候看到虾球那个动态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想说，靠北。那钥匙掉进海里，那他不就机车无法启动？因为我之前有跟虾球交换车子，大概骑个2周吧，我就大概知道他那台车需要那个那叫电子锁、电子遥控锁才办法启动车辆。
哎、欸，对啊，对啊，因为它是感应式的嘛，跟汽车蛮像的，不是吗？
对，现在汽车都是感应式的，所以我当时想说，干，那我虽然没办法把他车子做一个拖回的动作，但我起码可以把他人。送到一个指定的安全地方之类的。
哦，没有，好险，他就是还是可以骑啦，所以我就一路晃晃晃晃晃，然后就又晃回了中那个彰化。
后来我记得那天我们有聊到说，为了你移动方便，你特地买一台新车的嘛？
对啊，而且因为一部分是想说。其实除了回台北之外，我有没有骑快速道路或干嘛，好像没有什么差。
嗯，
而且二来是说，因为我想说，如果之后有机会回台北，我可能小那个XMAX应该还是要卖掉。
为什么啊？
因为台北不方便啊，你不能随便乱停车啊。
哦，对对对，之前我在北部的时候，就其实很深刻感受到，不论是大小车。甚至汽车真的是车位一位难求啊。
对啊，而且你去那种商圈啊或干嘛的，一小时40-50起跳的要许我。
哦，真的，我觉得是在北部一定要停停车格，而且小车啊，白白小车在停车格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很长很长，甚至视为正常被那种两格停三台的概念， 那我们这种大车肯定就超纠结的。
没错，而且因为 XMAX 它毕竟还是大车啦，所以其实你跟一堆小车挤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你也会心里揪一下，你知道吗？
对啊，而且你像那种大洋，你本来就说真的，一个正常的机车格，这对于大洋来说真的是蛮一败的，整个它的框框的格子其实蛮塞的蛮刚刚好的啦。
对啊，可因为这种东西，比如说你看像你骑的小六嘛，就那个 ER6、嗯、你看它塞进停车格就刚刚好，还小了一点。
嗯，
可是问题是，你看像 XMAX 这种车，它就是比人家宽啊。
对啊，
没有办法。
更不用讲，我刚刚说到两个停车格停三台，在北部是蛮正常的情况下，我很难想象，如果我今天出了捷运站，然后我要去牵车，才发现靠背我的叉妹，结果旁边被塞两台机车，超级
天，对啊，那心情超糟糕的好不好？
对啊，而且我真的我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185公分这样的身高级距哦，我跟你讲，我从他的车屁股要抓着龙头这样子牵车，干超难的啦。
哎、欸，有难度，真的。
真的有难度啊，而且最衰就是如果你立中柱，然后你要下中柱那一刹那，敲到旁边，干那骨牌效应，你就会想哭哎、
欸。哎、欸，就麻烦哎、欸，反正就是很麻烦呐、
啊。简单来说啊，细思极恐啊。
对啊，而且因为我想说，一来是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妈她现在还在骑一台很旧的车，
嗯，
然后那车是真的非常旧，然后那个怠速也非常低，超难发，然后又小台，我就想说，如果我到时候车没有卖掉，我这一台就给我妈骑啊。
你说 DJ 吗？
对啊 ，DJ 125。
哦。因为我觉得比较老的车，它怠速的好球带很不明朗的情况下，在那种冷车要发动的时候，真的很需要你那柔软的手腕。
对啊，我那个时候原本要跟我妈出去，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车已经没有，已经丢在楼下了嘛，就没有钥匙。然后干、嗯、我在那边发车发了十分钟、十五分钟，干我妈看我的眼神，我真的觉得干我像智障哎、欸。
你妈姐说，干不就是电发吗？有那么困难吗？
嗯，我妈可能觉得哦，你不懂车，不要乱弄哦。好，对不起。
讲一个冷门的那种时代梗，你有没有把它的化油器的封门拉开啊？像王牌化油器那样？
听不懂。
对啊，那经典的那种老改装习惯就是什么？以前会改玩二行程，就会用什么王化、啊、王牌化油器啊，还要手动拉那个 Q 钮，那个主封门，好像发动车。
你讲的是三小，为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
啊，你延伸业主，你车已经签到了吗？
哎、欸，对啊，我现在都用那台车代步啊。
虽然啊，我们没有接到某洋的工商啊，但其实我蛮好奇新迪爵 A5 你目前骑起来的体感跟路感感觉如何？
其实小车我分不出来好坏。
好了，我就问这个直接啊，对得起这个价钱吗？这个状况？
我觉得 OK 啦，我觉得 OK 啦，就骑起来没什么问题。可是就是因为我买大概买六万出头，六万二吧。
嗯。
然后它是 CBS，
CBS 是什么？你可以跟听众介绍一下吗？
因为 ABS 就是它有一个控制器，它会去侦测你刹车有没有锁死，它会帮你点放嘛。
嗯。
然后所谓的 CBS 是一个很搞笑的系统，它就是有点类似说，在你前刹车跟后刹车两只拉杆中间，它去弄一个连结。所以你只要、你不管是按前刹车还是后刹车，它就会帮你按另外一个。
哦，同时分配刹车。
对，可是这个东西不是经过电脑运算的，它是比如说你两只握把一起握着，两只拉杆一起握着，然后你压右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左边的刹车往内按了。
哦，就是很机械式的，没有什么电脑控制机械式的那个感觉。
对，甚至严格来说，它可能只是两个东西扣在一起而已。
哦，就是很传统，两个钢索，他们共用钢索概念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是，诶，不对啊，那个我要压的时候，因为我那一台是碟刹，可是我还是觉得没什么力嘛。 因为毕竟跟大车比还是有差。然后我就觉得，哦，我轻轻压好像没有刹车，可是我用力压，我又觉得我后轮快撇掉了，可是我明明就按前刹。
哦，就是说那个同时作动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后轮的回馈比想象中，或者甚至说我明明没有按后轮，但它回馈却如此那么强烈。
对，就是严格来说，我会觉得它配的比例是怎样，就是我不能理解，因为平常骑大车或干嘛，前后刹车会去分配嘛。
嗯。
可是我就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压下去以后，干，为什么后轮是不是要打滑啊？为什么？
干，好奇妙的骑乘体验哦。
找机会就把它废掉。
我看，我觉得人类真的是很奇葩、欸。你看像Force 好了，像 Yamaha 的 Force， 原本它的后排架在上面正常的位置，然后有些人就会那个把排架改下面嘛，对不对？
嗯。
然后像 MT15， 它排架在下面，然后有些人呢就想要改短排架改到上面。
可是我觉得这例子不太一样哎、欸。
嗯。
就因为。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连 CBS 都不要，我可以接受没有那个东西，但我不能接受他强制丢这个东西给我，你知道吗？
哦，就是说，如果可以选，你可以不要，但你不要硬给我概念。
对，因为它会让我对于刹车的掌控变得很奇怪。
嗯，
而且我真的觉得，如果你遇到紧急状况，你去压死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十之八九会喷掉。嗯，
因为他还要受限他该死的分配概念。
对对，所以变成是说，他等于前后刹车同时压到底的概念。
嗯，
对。
那这样说，你觉得像你好久没有骑这样新的白牌小车，除了这个刹车的让你感到惊艳的情况下，其余都算正常嘛？中规中矩。
你会觉得它很阳春，因为我买的是入门款的车嘛。
嗯，
那我就会觉得，你比如说我车厢塞不下一颗球，这就让我有点困扰。
因为你熟悉了那个叉妹的魔术大空间了。
就我觉得塞一颗球应该是基本吧，你可以不用多大，你塞一颗球就好。可是为什么球都塞不进去，你知道吗？
那种落差感真的很明显的。
对啊，就是我会思考一下说，那。我今天如果今天还是带秀仪 X14 这种帽体比较大的，那我塞得进去吗？
已经是外挂了，毋庸置疑了。
我买 X14 谁都别想叫我外挂。
都买了那个还外挂，干，真的很可怜的。
挂给别人看的吗？
那我那个，你怎么会想要买这台车啊？除了说现货跟快以外，会有其他选择之类的吗？
有啊，可是问题是现在新车的价格太高了，高到我思考了一下，还是买这一台。
这时候我其实要跟那个听众好好微微吐槽，就是说，今天下球买 Duke 这台车的价钱啊，说真的啦，再加不用一倍啦，加个 0.5， 加个五成的钱，就可以买我当初跟小六买那台小六了，真的毋庸置疑。
对啊，你看，当虽然不新车跟二手车不能比啦，可是问题是，你看现在我已经算买便宜了哦，就是老板有便宜我一点，就认识的、嗯。然后你这样算下来，你一台基本代步车，然后你的仪表板还超阳春的，就是没有时，对，然后没有时间，没有那个，然后里程有时候还会乱跳。
真假的、啊？
就是。它有三个模式嘛 ，mode， 然后可能有记录机油之类的。
嗯。
然后每次开的时候，刚骑的时候，它都会跳到另外一个，然后骑一骑以后，它又跳回去原本那个。
这么明显啊？才刚开，这真是签新车就有这么明显的状况了。
你就会觉得，这个很菜其他廉价的感觉。
啊，我再继续延伸啊，这个。你买的时候车上有送你好比说保养机油两次三次或者安全帽吗？
有一顶小小的跟我原本戴的红色的安全帽差不多的安全帽。然后还有送一个雅马 SYN 的那种脚踏垫，可是看起来很像那个小时候在家里不是会有那种粗粗的，然后踩上去会 刺刺的那种垫子。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像啊人那个绿色人工草皮感觉。
对对，你完全不知道那个东西能干嘛，你只觉得它长得很丑，然后又刺刺的。还有送那个
换机油会稍微频繁一点，那个原厂手册开始训车的时候，大概多少公里要换？
欸，其实我没看手册欸。他是跟我说300、1000、2000、3000这样，就是前面是300，然后再来是1000换一次。
嗯。
可是我想1000换一次有那么那个吗？因为大家都知道大车不管是你的那台小六嘛，或者是我的这一台 XMAX， 其实基本上都是2000、3000换。
欸，对啊。
对啊，因为你说你那台双缸3000换也就算了，那 XMAX 也是单缸，而且还有机会吃机油，也是3000换。
嗯，
那其实这种情况下，小车更温驯，有必要1000换吗？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它真的没有那么超价啦。
我是不知道啦，因为我没有在骑小车，只是有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哎，你大概骑有没有破100公里啊？
欸，没有欸，讲认真，我到现在大概骑20-30左右而已吧。
哦，因为我本来想说问你，你觉得体感它的油耗耗不耗油啦？
欸，我那时候看它的能源指示，它好像能到50多吧，我记得。
先姑且相信啦，可是这个50多听起来真很夸张欸。
没有，它上面是写80多，然后人家是说是50。
干也是，欸，很夸张欸。欸，一公升跑80几公里很夸张欸。
欸，对啊，就是不太能理解那个到底是怎样。
可是乡民，其他的乡民或使用者给他打脸说没有啦，一共甚至跑50公里而已，也很屌了，说实在的。
嗯，反正就姑且当他个30-40，反正其实也没差多少嘛，对不对？
我跟你讲，听说到那个油耗，最近就是不知道是哪根筋出问题，我个人啊，就是对于说骑小六骑一阵子，发现哎。加上主要是工作忙啊，我想说啊，使用率低，哎，好想换个车哦。然后我就昨天无聊，就大概算它的税金，然后算它的油耗，跟现在目前啊行情的汽油，大概换算一公里大概做到多少钱来做一个计算，然后再对应说我想买的那台车，这样算它的税金多少年会回本，这事情就是很像日常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当采购这种。时不时就拿出来看看，然后拿出来算算概念了。
哦，好吧，职业病。
真的职业病的，我昨天算到1点多哎
。真的假的？干1点多太扯了吧？
我从12点开始爬稳，因为其实啊，就直接讲，我最近其实非常非常心仪 CRF 150。
CRF 哦。
哎，Honda那白牌小挡车，小越野车。
我知道，我知道哪一台。
对，我最近超级心仪，因为什么？因为红牌买不起，然后想说啊，好吧，将就买，就像这种白牌好像负担得起的感觉。
原来是这样。
对啊，然后那个我就算说，我入手我买新车5年后，这个周转率啊，我就说大概体感抓一抓，大概6年后开始就是这一从我买进来买新的到折旧到。小六这样卖出去的价差，我觉得大概第6年后才开始有正平衡的，对啊。
哦，哎，那你现在签几年啊？
你说怎么签几年？
你签到现在几年了？
小六大概1年半吧。
哦，真的那么短吗？
我说来惭愧，1年半我的里程数才骑4500而已。
1年半吗？
还是2年？
应该
2年，
应该2年吧，因为我不知不觉我也下来2年了。
你说你在彰化已经2年了哦？
对啊，因为我是2020年6月下来吧。
哇哇，
应该是2020啊，对啊。
那等说今年夏天你就真的2年了。
对啊，就没差几个月啦，对啊。
对啊，而且我这台车拥有2年了，对啊，我有2年，然后骑了4500左右，我就先推定5000啊。你觉得这样使用里程数如何？
哇，你真的是网络上人家会说那种一年骑不到几千的那一种哎、欸，
真的，一年骑不到几千，而且有都是在通勤或者是在健身房路上。总之呢，我的重机生涯是要么在工作路上，要么在健身房路上，然后都在70道道路跑来跑去而已。
哦，因为讲认真的，我其实思考一下，我也觉得你好像其实蛮常都是通勤用居多哎、欸。
对啊，很通勤啊，然后。然后通勤 你要说通勤的话，这样子骑那种挡车、红牌挡车，就觉得略略麻烦啊，没有像那个骑叉妹那么舒适，因为就、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走停停的。
确实一开始可能还好一点，可是后面你就会觉得
新鲜感过，就考虑到现实面，就啊有点麻烦的，可恶。
哎，确实啊，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啊。
然后顺便揭露一下，我现在目前平均油耗一公升可以跑大概 19.6 公里，市区。
是哦，可是市区走走停停的，你还可以 19.6， 也是蛮厉害的啊。
我要这时候我还要向听众揭露，我骑虾球的叉妹，目前我个人最高纪录是一公升大概可以跑 35.8、36.5 那边。
哎，很扯哎、欸！说到这个，因为什么35.6这个概念很模糊，可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在骑的时候，我不管怎么骑的油耗都不会大于26。
嗯，
对，然后一给他骑过去，一给酷酷骑过去以后，莫名其妙那个就跳到30几了嘞。
对啊，我真的向虾头展现出你的车非常省油啊。
对，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 XMAX 有20出就很厉害了。
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32，我就先拍照给下球，因为其实 XMAX 仪表非常非常有多功能，可以帮你记录你的平均油耗，我就拍给下球，我就一直记录32，然后34、35、36，一直记录。
哎，说到这一点，我真的觉得 XMAX 的整体部分都蛮精致的，你知道吗？
对啊，它其实在那个软体的上面真的蛮精致的。
对，而且扣除掉人为部分的因素的话，其实它整台车，比如说它仪表板就是那个镜片下面其实是金属法丝纹的，
嗯，
然后该亮的地方会亮，你就会觉得这车做得不错。
它真的还蛮多细节的，说实在的。
是的，而且它的价格其实又不算贵。
嗯。年深月朵不像某经典车系，同样品牌的某经典车系，说什么几十周年啊，然后用个贴贴纸啊，什么什么的。
我是不知道啦，可以再明显一点。
对啊，某站啊，然后很多人说啊，经典啊，目前到第六代啊。
OK， 那个配色给过啦，配色可以。
对啊，我是不太明白贴纸一个贴纸又可以代表什么啦。
哎，那注意跟我们伟大的 Y 粉，对不对？嗯、说话哦。
对啊，人家是有品牌价值，那你可以不用他，不认同他的市场商品的价值，但是他们有品牌精神要尊重。
没错，有道理。
哎，我在延伸阅读那个啊，你说你的密码，哎，密码锁那个要密那个什么，
密码
那个锁扣，密码卡找到了吗？
前车主就跟我说不知道，
靠呗，
哎，
他就这样，他就要跟你又跟我说不知道的概念吗？
他就跟我说没有啊，那这种东西就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找了，跟不管。
干，我说真的，这真的很有点血尿哎、欸。
对啊，因为这种东西讲认真，你一开始也不会去你。不熟悉那台车的情况下，就是基本钥匙啊、文件啊、过户资料拿一拿，就是你不会去知道有些什么东西。
我们向听众再延伸阅读一下，就是说，虾球他那副钥匙，其实那一台车都附一个钥匙，一串钥匙，没错吧？
对，没错。
然后他那一串钥匙不小心在海里面，那基本上原厂的车主资料会给你密码卡，你可以用那密码卡去复制一个钥匙。
对，没错。
我记得虾球，你曾经有短暂有担任过 T 妈的车主吗？
哎、欸，有。
他那时候也有，对，真的一个月。你那时候他有附密码卡吗？
我没印象了，因为这种东西其实你拿到以后你会去翻，可是你不会记得里面有什么。
嗯，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你会检查一下基本文件、过户资料、验车单。然后钥匙，对，你可能比如说，因为像我这台车的车厢钥匙还在，有两只车厢钥匙，
嗯，
那你自然就会觉得，他该付的都付了，
嗯，
对，大概就是这样。
哎，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通话的时候也说换原厂的电脑跟新的电子锁要大概多少？2万还是3万？
1.5万到2万，
1万5到2万，
差不多啦，好像是这个价格。
啊，干，我刚听到这个就有点血尿哎、欸，婆血尿啊！如果今天是我，好血尿，无缘无故就少2万的感觉。
对啊，而且傻眼，你在我眼前飞下去，直接下海呢，那个劝都劝不回来的。
这像那个很叛逆的子女，被父母念个两句，就真的头也不回就离家出走，跟你一样。
还给我去卖了，不是。
我讲，你说2万块如果放在不论是任何车辆，我如果做改装，我起码可以活生生的看到它有个不一样的呈现，或是有不一样的效果。可是我他妈如果只换一个原厂电脑，跟换一个锁头，交2万的话，我真的觉得超干的。
对啊，那个而且我在想，还是要去给人家破解电脑之类，可是，就很多很奇妙的问题。
最近我那个我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会在弄到那么晚，原因就是我在看我那辆车辆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其实有在玩大众的车友来说 ，ER6N 系列就是有一些前朝旧式的是气门问题。
哎、
欸，那我昨天在旁边说，哎、欸，那我这台车到底是气门前气门后？然后想说啊，未来要卖给车行，大家都沟通上会比较好沟通，因为我真的我这两天一度想说。哎，好吧，不然就随便去找个车行家把它拖走好了，随便卖个，起码卖个6、7万、8万吧，应该不是问题吧？对啊，不知道怎样，就是鬼迷心窍，好想突然换车的心情。
哦，
昨天就是有略做一些物料功课，可是也没什么进展。
你想换车，你还跟我换哦？
你想换，如果说你要换车，我也可以跟你换啊。如果说你没有想要换车的话，我就只能自己换了、啊。总之我就是、
哦、
就是一个我好想换车，我好想换车，好想换车的心情。
我懂，我懂，我完全能理解。
所以这个对啊，我说哎、欸、对，那时候在通话的时候有跟夏秋讲，如果说假设你要换什么电脑那些就堵了美送不想换，我已经向你抛出橄榄枝了，我的双手已经递上橄榄枝了，我们可以换车，我再贴你钱。
好像也不错啊。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真的骑完那个茶梅，我的印象好到真的做梦会笑。
这车很厉害啊，而且就是除了油耗部分，你还有那个就是它有一些细节上处理的不错之外，它的车厢真的超大、
啊。以下我的形容有点恶心啊，它那个车厢大到你大概可以放下一个小一的小朋友剁碎放进去是没问题的。
不用剁其实。
对啊，车厢真的超大的。
对啊，那个你去 Costco 买东西，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都塞得进去。
对啊，你就别不要说耍白痴，把冷冻都直接放到最接近引擎那边，基本上都没问题。
真的。
那我们的第二个节目表示，让我点开看看。好、哦，就想起来了，身为上班族的休假第一周心情。其实说真的，我觉得放这9天连假，因为我以前做的工作是服务业，然后说餐饮业啊，或者其他服务业，就是可能内部工作，因此我们都可能。像服务业嘛，可能初四就要开始上班了。
哎、
欸，那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制度，就是说你在过年期间上班，你上一天，他额外送你一天假的概念，然后你有那天钱呢、
啊。哦，对啊，就是 double 的概念嘛。
没错，但他是用假来回馈给你。
哦，
对，那这一次是我真的出社会以来第一次扎扎实实休到所谓的完整版的年假，我真的觉得休到超爽的、欸。
哦，爽吗？
爽啊！我真的对这9天连假最大最大的回忆就是在睡午觉，睡得超爽的。
哦，也对哦，因为其实干，不要看那个苦苦现在在这边聊，其实这都是他那个工作之间、休息之间仅剩的空档。
我、哦、真的，我们真的，我真的是像乳沟要一集再提三集，真的。
你当你听到有人可以早上先去健身，然后再去上班，然后晚上也要健身或干嘛，你就会想，干，这是人过的吗？
对啊，然后你看，偶尔还要看买球员卡，或是做竞标活动，或有包货、出货，跟那些有的没有疯子买家沟通的，干，
好厉害啊！我是真的觉得厉害啊，因为讲认真，像我就是那种干超悠闲的人。就是可以悠闲，我就不会让自己忙起来的那一种。就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理解，就是那种我一天只能做一件事情， 而且是比如说我今天睡醒可能十点多耍废滑个手机一点，然后出门吃个饭顺便缴个电话费，回来弄一弄就五六点七点，然后一天就这样过了。
可是我说真的，其实我反倒佩服虾球，只是说像他在做影片的期间，不论是写稿、录音、剪辑，他是真的是蛮 focus 或是非常非常专注在这个状态，他要把这件事情做完或是告一段落才下线的。可是我这次有点坐不住，因为你真的需要像学生一样上课五十分钟休息十分钟的概念。
哦，不这样做我会内疚。平常已经够废了，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工作节奏 不同，可是唯一共同点就是目的都是一定会达成的。我觉得这是最终目的，只要达成就 OK， 只是模式不一样没差、啊。
某种程度上是啦，我觉得。
收假的第一周不夸张，我第一天上班刚打完卡，因为我上班时间打卡是八点半，我八点五十四分就工厂打给我，有一些原料上的异常状态要我去处理，或是要我去决定。
异常状态，
好比说像它是一个零件，然后它的外表跟设计稿有不一样。
哦，有出入哦。
没错，然后他要打给我征求我们的意见，是我们要继续做还是要停止生产。
哇，你瞬间就你很快就要做出决定呢。
对啊，而且那个是月底要出货一个大商品，然后他已经有3000多个是有问题的设计。
后来怎么办？
后来就是整批换掉，因为要重新做换货或是请他们做重工的动作。因为说真的，我们那一个单的零件成本就快60块，然后3000个就18万了。
嗯，
对啊，我这感受很深，就是本以为开工慢慢的上班这一件事情，就像正要离开月台的火车是慢慢加速，或是离开月台的捷运是慢慢加速的。
哦，所以你们人家是开工大吉，你们是开工大凶就对了。
对对对，我的离开的月台的方式就是一启动就开氮气，而且前方10公尺就有个转弯，
然后就是那种过站不停的高铁嘛。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真的是觉得看真的超累哦。上班那第一周就是真的上一周哦，真的好累哦。
能理解。
对啊，我其实真的好怀念那9天连假，我很常在那一周我就跟我同事说。我真的感受到我其实还在那9天里面
哦。
对，真的走不出来。而且我不忘记是初几了，我有个错觉是我是不是财务自由啊，好像都不用上班，都每天过这种生活的感觉。感觉真的超瞎的。
有，我觉得你很少这样过吧，应该这样讲。
很少，你看我像我那时候过的时间点就是晚上7点睡醒，睡午觉睡醒了，是从下午2点半开始睡午觉，睡到7点醒来吃晚餐，然后吃完休息一下，大概11点躺在床上滑影集，看完一个影集，再看一下网拍，2点睡，然后睡到隔天10点这样子生活。
哇塞，你也是难得，你也会有像正常人的作息。
对啊，真的是整个大暴气，这整个是。就是完全失序。我的正常的生活就是11点睡，然后5点起来，然后8点半上班，然后
真的没胡乱，真的那个我早上还没睡的时候就会看到他出现了。
对，或者有时候小在也许在凌晨4点3点放个动态，然后大概5点5点半就点个洗班或是放个贴图。
你屌，你厉害。
对，然后我就是在我跟他真的蛮常会在网络的某一个时间，然后互相交错，然后又互相做别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那一瞬间我们两个是差不多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而且就是在一个超级奇怪的时间点，5点17到5点半那种，然后你看到他发的第一个动态，他可能就是无聊发。他体感觉得可能在10点或是下午有人回应，没有，
真的
5点都有人回应了。
对，很屌，真的超厉害的。
所以说，我真的觉得那9天我过了，我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耶。
哦，那不错啊，至少过了一下正常人的生活。哎，那你那
讲
几天有
真，
去练吗？
我只有练了4天，到练不到一半，就是扣除
哦，
了要带家人去拜拜那些，就走村之类的话，我大概练了4天了。
哦，那也算多了。
嗯，对啊，而且我记得什么还有什么过年哦，简单说过年我真的超啊，过年讲起来，我真的过去很吓人，大过年台中的天气其实超烂的，
有吗？
对啊，动不动就下雨，然后动不动就很冷。
哦，哎，不是，这个也不能怪台中啊，因为台北也是下雨啊，而且是你记不记得我那一天礼拜六回去要回去吗？
嗯。
就是那个礼拜六跟日这两天台北没下雨，不然其他天台北大概已经下了2周3周了吧。
好扯哦，2、3周哎。
对啊，就是一直下雨，下雨下到我没有时间回去。
我照蛮纳闷，我真的要问你，你像以北部来说，这样下了2、3周，衣服到底他妈怎么干呢、
它总会干的嘛。
啊？你们假设说你现在还住在北部，那已经下2、3周，你是把它晾在室内，然后吹电风扇，然后开除湿机这样子吗？
你就是要么有些人会用除湿机嘛，要么有
嗯，
些人会丢在外面，就找到机会还是可以收的啦。
啊，
就是可能早上很阴，然后风吹一吹，然后你觉得它好像有点干，你就收进来，然后中午又开始下雨这样子。
哦，那有些家庭条件好一点，就会用那个烘衣机那种吗？
没有，其实蛮多户家里都会有烘衣机的，我觉得。
嗯。
就是，可能4到6成吧，我觉得。
哇，哎，真的变成一个媲美电锅的家庭必需品呢。
对啊，因为你看像，我那个时候住巴黎，就是又冷，然后又下雨，可是有时候就是阴阴的，风很大，然后你也不用等多久，就你就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收进来，所以其实还好啦。是的，
那你这样子住在中部这2年，你认为中部的衣服啊，算好干的吗？
这部衣服很好干啊，我什么时候洗都没有擦，对吧？而且讲认真的，其实中部风也不小。
真的，其实中部风没再跟你小的欸。
中部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不湿，就是中部可能清晨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都是雾啊或干嘛的，可是。中部在早上之后，就是太阳出来之后就，我觉得就很干了，没错。
最后我要在那个上班族休假的话题做一个最后 solo，就是我在礼拜剩2、3天的休假吧，我就跟我妈不断强调说，哦妈，我真的有点肿，我真的觉得有点不行，我真的觉得对于要上班，我真的好像没办法要去上班感觉。然后我妈就跟我讲，她真的灌注了一点正能量，就是她说一。有些人真的在年前就失业，还没有拿到年终奖金就失业，所以他在我说他要收假，还要找新的工作。
哦，
然后第二点就是，你再上个2、3周，其实大概16天班吧，你就一份一个月的薪水了，其实还不错啦。
哎，你这样不管怎么样都是领正职薪水吗？
当然，对啊，按哦对啊，
哦，
按这班这上班族来说，就是你上多久就是领一个月薪水啊。
哦，好像也不错哎。
他这样讲讲，我真的顿时的，我真的心里有一点点放下了。
还行吧，因为我记得。那你们什么元宵节会放吗？
哎，元宵节不会放，就是一般政府规定的红字休假都会放。
哦，
对啊，就是听到这些，真的稍微释怀，不然休那9天再回来上班，哦，真的心里会走不开，放不下。
你已经正式成为一个正式的上班族、社会人士了。
哦，对啊，哦，真的，跟你讲啊，我正要跟听众讲啊，当学生爽到靠背啊，
爽到靠北啊，不唬了，不唬烂。
那哎呀，爽到你真的很踢球哎，
真的没有胡乱。
你完全都不用担心，啊不，不能说完全不用啊，有些是不是很担心，你几乎啊可能不用担心生存上的问题啊，可能
没有
啊。
错，而且学生多数情况下都只要思考自己就好了。
哎呀，然后你赌篮什么的，讲难听一点，你就熬到寒暑假， 一样爽放啊。
没有错，而且你缺钱就去打个小工，然后你不爽你就可以走人，干超爽的好不好？
欸，我那时候大学时期哦，我打个工一个月有个18000，欸，好用到你勃起欸。
对你讲认真，你有个两三千块就很厉害了。
对啊，然后你出了社会，我跟你讲，你18000真的是你绝对怀疑人生了。
没有错。
所以每次像因为我自己其实蛮常看一些像大陆一些工作人员或是比较底层一点的一些人物记事啊，好比说关于进厂打工人生之类的一些 YouTube 影片啊。讲真的，我觉得这一个月赚个6000、5000-7000、8000的那种，哇，真的有点辛苦哎。
确实啊，而且毕竟他们工资就相对低嘛，没有办法。
而且工作时数这么长，我觉得人类的痛苦啊，还有幸福感，真的是要靠比较出来。所以有比较有高低，其实会觉得说自己的目前现状真的没有这么糟啊。
对啊，没有错。而且讲认真，我觉得在台湾多数情况下，其实应该都不会太差了。我觉得。
虽然今天可能过今天晚上12点，我们的汽油大概要上升1.2块，有一些人就已经在靠北说啊油超贵啊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可是事实上来说，台湾油真的还算便宜啊。我个人是对还算觉得便宜啦。
当然，我觉得台湾的油算便宜的啊，尤其是多数会这样骂的都是骑机车的人。
讲他妈真的，你看新进站二代进站油箱8.1、8.2，加那么大的。都没在靠背，我真不懂一堆小100小这些小机车到底在干什么，不太能明白。
对啊，那讲认真的，一公升算你差2块好不好？差2块好不好？对不对？你加8公升也就几块钱，也就几十块，真的啦，那个大家浪费的还比较多啦。
对啊，你这个16、20了，你在清新，现在清新，你除了袋子以外，你买不起其他东西应该吧？我记得。
对啊，我记得好像都5、60、70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你真的那么 care 那16、20吗？你觉得那16、20真的你有了可以买房子吗？对不对？
也是，是的，没错。
我觉得蛮多人真的会威胁，真的是超级超级鸡毛蒜皮的事情，然后大做文章啊，然后大声抱怨啊，诸如此类的。
没有错，真的。这些东西就对习惯了。
我明天要去面对一个正常上班族的5天上班。
对啊，明天礼拜一对不对？
对啊，真的吧？说实在是有点走不开啊。
没事，我从去年放到今年了，我还在放假。
不会啊，你就开始说大家有事情要做了，对不对？
也是啦，比如说找钥匙之类的嘛，换电脑。
我真的像在公开场合还是要提示一下。关于换电脑这件事情，如果小球你有其他想法，欢迎来跟我讨论。
我觉得你骑叉妹子好像很适合，超方便的。
我觉得你刚刚那一句话超像商人的，我觉得你这件衣服真的不错。
是这样。
这个骑手是我真的有一种既视感，我觉得你穿这双鞋子真的蛮适合你的耶。
没有啊，因为你仔细思考一下嘛，因为像我其实讲认真，我也不太出门采购，然后我也不会出门干嘛。那讲认真的，我一个礼拜出门也就2次，而且都是骑小车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对啊，所以我是觉得我骑小车蛮舒服的啦。
我觉得这个说法也蛮好笑，我是觉得我这骑小车还蛮舒服的，这个说法真有点好笑。
就除了箱子不太够大而已，其他就都还不错啦。
最后一个延伸阅读，的确业务的脚踏大吗？
至少不会很小。就是它不是那种小小车的感觉，它就是差不多150大小吧。
这样我觉得够用
也有可能是我太久没骑小车，就是我会觉得它踩起来我也不会顶到什么东西或干嘛，所以就没有差。
感谢虾球持续支持我们的录音，还谢谢听众 的收听，感谢朱君，
感谢各位，新的一年还请多多指教。
喂，我们一起加油，录音之路有你有我。
好 ，OK，
谢谢大家收听，我是姑姑，
我是虾球，
晚安，拜拜，
拜拜。